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第二章一节非常的重要。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我们就说目的好了。让我们刚刚跟苏州做了一个主日的聚会，那是什么？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又看到彼得追得这么惨了，我们自己说。这是不是来自圣灵的交通？我觉得是。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也觉得是。啊，我们彼此都是非常软弱，被肉身所困。但是我们在一起主要是交通这个东西，不是交通别的东西。我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网上的教会要怎么发展，完全没有兴趣。我也不觉得大家有这个兴趣。只是我们每一次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心中的慈悲怜悯？我想到目前为止还可以。然后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解释到底同心是什么，爱心相同。哎，什么叫做爱心相同啊？就爱心相同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我们上次的重点是在说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不是说意见相同，做法相同，对不对？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爱心相同，其实它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晓不晓得连彼此相爱也有浪费时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要觉得说，哎，我们弟兄姐妹必须要彼此相爱，可是我们的爱心不相同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在讲这个主耶稣最后的祷告，你越读越知道他是要我们与谁合一啊，与父合一，与主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个与主完完全全的合一有个什么？世界在我里面一无所有。这一个世界在他里边样样都有啊，他的心里面也装满了世界的一个人。他固然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不必花太多的时间跟他彼此相爱，因为他也没什么需要，我们保持一个普通的关系就可以了。要是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你不一定在什么事情上要跟他爱心相同的，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接纳有一个弟兄姐妹，可是讲到最后呢，不是讲你多爱主，或者你感觉你自己多爱主，而是说我们不爱世界的程度是不是一样的。对啊，有的时候年轻弟兄姐妹问我了，那伴侣怎么找啊？你怎么知道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爱主啊？我要找一个爱主的弟兄，我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懂啊，这个看不准的啦。看什么东西看得准啊？看他爱世界多少，爱世界的程度，如果相匹配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在一起，好不好？爱主在谈恋爱都会把最好的一部分拿出来，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爱世界你就仔细去观察，你自己多么不爱世界，那要诚实，也需要一点别人的意见。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常常想说，哎，如果 Jesus 他会怎么做，如果主会怎么做，这个有点太高了。圣经给我们的榜样其实是保罗，我们这样做，你觉得保罗会不会喜乐满足哈？我们教会里面的事情可以让他的喜乐满足吗？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能够鉴别的。我相信你的很多教会的事情，你不敢请保罗来开同工会的，对不对？然后他底下所讲的东西，那包括他这个本有神的形象，这也都是顺便讲出来的事情。他主要是要跟腓立比教会讲到说，在你们的状况里面，哪一些东西要继续保持下去的。所以他到十二节就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啊，不但我在你们那里，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怎么样啊？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常常讲，哎，这表示人还没得救，你不要读不懂圣经，好不好？这里所讲的很简单，仍然是要腓立比教会的人当作保罗就在他们中间，当作他们完全顺服保罗的教训，并且知道就着保罗向他们所提的标准来讲呢，他们应当恐惧战惊，继续顺服下去啊。这样的顺服呢，并不表示一切的东西都不会互相起冲突，因为他特别讲了，上次小燕已经讲了底下这句话，什么东西最难呢？就凡所行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忙着去统一你的意见，要忙着去干什么呢？看你心里面有什么啊，劝勉、安慰、交通、慈悲怜悯，就是这个你有什么样的感动？诶，我有不一样的感动， 我可能用不一样的交通、爱心、慈悲、怜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能帮你就帮，我不能帮你的，我不拦着你，好不好？这样我们的教会就可以很自由的运作，不是说全部的事情要开同工会，达成一致的协议。你这个协议一打起来了，有人他就算嘴巴不跟你讲，他心里要发怨言的，这样你就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同时他还讲了一些别的事情啊，你不要只求自己的事，要求耶稣基督的事。包括像我们刚才主日讲，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耶稣基督的事是要他能够让他的同在能够丰丰满满的在我们这群人中间。我们这群人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教会。讲到这个地方以后，再往下呢，就也是很有意思。他不但不愿意弟兄姐妹中间有误会、有猜测啊，甚至对于他为什么被抓起来呢，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也对于弟兄姐妹在担心什么事情，他看得很重。他不要他们担心以巴弗提，因为以巴弗提是他们的同工，送到保罗这里来呢，因为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假设他是凯撒利亚的话，结果呢，他病了，他不但病了，他觉得很难过，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网络，对不对？有人消息传过去说他病了，而且是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所以那边的人就很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啊？这个跟中国人一样，你是不是病得很厉害不跟我讲，怕我担心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他几乎要死，但是神怜悯他，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你看看保罗讲话很有意思了，他心里边挂念什么事情了？他不要你们因为他生病而担忧。然后呢，他真的是病得要死了。然后他没说我这个医病的恩赐啊，什么都治不好他，他也没说，他也没说他病了要死是因为他没有信心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胡说八道，他完全不讲。他自己是最能医病的人，他居然医不好以巴弗提，他就觉得很难过。他是在乎神的怜悯，哎呀，神怜悯他也怜悯我，对不对？然后他死在我眼前，那我这个使徒这么多人都能救。最亲爱的同工我救不了，像腓立比教会没法交代呀。你看看他想的这些事情，其实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过头。他很在意这种事情，他想的办法是什么？身体好了是吧，派会员回到美苏里去给大家看一看，你们再见到他不会想念了，就很开心了，那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你有没有看见保罗这个人情味啊？哎，他在教会里面很注重这个东西啊，他不光讲一些属灵的事情，他很赞赏你们派他来伺候我，来帮助我，但是他病了让我觉得很内疚，很对不起你们啊。他现在主怜悯他，他回去好了，让我看你特别声明，不是因为我按手叫他好了，也许是他没讲，总之是神怜悯他，他回去他好了，你们就当欢欢乐乐的接待他。你看见没有，这个忧愁又过去了，他们中间的欢乐又加了一层。而且呢，你们要尊重这样的人，你们打发来这个弟兄啊，我只说他好话，有没有看见？他人生病啊，那谁伺候他呢？保罗又被关着，别的同工伺候他，他生病有没有发脾气啊？不知道，不知道，他只讲他的好事，这个都是什么家常话，婆婆妈妈的。哎，但是这个重要，不要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讲一些天上的事情，你要话话家常，要知道彼此的境况如何，非常重要的。然后才到了第三章，这个第三章叫做什么？顺便的叫做我还有话说啊，跟你们讲的重要的事情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我还有话说。什么话呢？第一个就是我让你们开开心心的，非常重要。我们一般讲喜乐呢，好像觉得说很不实际，是不是？但你说他叫腓立比教会，所谓的喜乐是什么嘛？喜乐是什么？什么样的喜乐叫喜乐啊？
但是跟环境没有关系，
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
跟邻里有关，
跟弟兄姐妹有关。
嗯，
他甚至不说你这个人在里面有多少喜乐作为你的力量，那固然是，可你看见没有？欢欢乐乐的干什么？接待他。保罗为什么喜乐？他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就喜乐，他因为认识这些弟兄姐妹喜乐。 这个人格的名词是很重要，他不是说你要靠主席的，但是你们要靠主席的。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形说我一个人很喜乐，开完执事会最不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越能进入他当时的情况，我们就越能够用在我们身上，是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解圣经。就保罗写信给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而这个喜乐呢，不只是我一个人靠主，而是我们众人，是一个多数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喜乐，这个妥当不妥当啊？
嗯，
有的人，很多人觉得不妥当啊。
怎么会不妥当呢？
是不是应该敬虔一点？他不明白啊，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们查经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你看我们一个礼拜查几次经，每一次都很开心，然后上来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开心。像我们礼拜五那个刘池一上来，我真的是开心，他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昨天听他讲，他那个一信主身上那个气儿就嗖嗖嗖嗖都出去了，你说这种话有几个人能讲，很开心啊。那这个开心是什么？不是哪里开心，而是我们在一起很释放，很自由，我们很喜欢彼此嘛，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希望教会能够保持这个开开心心的。你把这个翻成你们要靠主开开心心的，什么靠主开开心心，就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这么板起脸来好像是另外一种人。不是说讲到属灵的事情就一定要板起脸孔来。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
什么例子？
刚不是母亲过世的时候，那是我们会员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实际的追思礼拜。
嗯，
在那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体会到那种不能说喜乐吧，就是反正就是听到福音的，然后并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葬礼，这个感受是脱离了当时那个处境，与你们是妥当的，是应当的，超乎你所遇到的这个事情，现在所面对的这些事情的以外，这应当就是这个样子的。与我讲得出来是不为难的，对你来说也是妥当的。那你如果觉得不妥当的时候，就说明还是有些问题。
他这个再说的话呢，其实还是前面的，然后他才吩咐教会干什么？就教会应该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应当防备犬类。什么叫防备犬类？真的不是一句好话，防备妄自行歌的。你看这个话都不是非常文雅的话。这个东西一定要从加拉太传过来，迟早要来的。然后他就解释受割礼的事情，但是他的重点呢，包括他后面所讲的使我认识基督，还要抛弃万事看为粪土，这都是他写出来的话。他真正重要的话是在这里，就是一节二节而已啊。其他的只是解释前面的话，然后越写越有灵感嘛。那他说我们不是去走他们这个方向，告诉你什么样的基督徒才是好基督徒，应该要守什么律法，需要干什么，都不是。你们应该像我一样，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底下三句话是解释什么叫做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你一定要认识复活的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是什么？复活的大能是绝对超过你任何的困难，任何身体上的软弱，任何心灵里面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包括你爱世界，对不对？你尤其我们在刚刚开始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这个人跟圣经一对照，我差得好远，那怎么办呢？你放心好了，哎，我都是跟人家这样讲，你放心好了，你自己放不下来，哎，主耶稣拿这个最有办法。如果主不喜悦，你又不喜欢自己仍然抓住一些主所不喜悦的事情，你往这方面去祷告啊，你拿自己没有办法，主拿你有办法。只是说你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他做工在你身上，你的体会往往是什么？是苦啊，不是甜啊，不是喜乐，不是平安啊。你还要晓得什么呢？当我们抓住这个信心效法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苦都叫做什么？和他一同受苦，没有问题。你说我是生病苦，哪里是和他一同受苦？那是你不懂，那是你不晓得。他要你晓得这个和他一同受苦的定义。你晓得这个苦，那你只有一个方向，是吗？苦到死，效法他的死。你不是去改变现状，你也不是要再励志，你也不是希望自己怎么样。你得晓得，我留在这个苦里面，定睛看他，指望他的大能，那个本身就叫做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啊？ 你还在这个苦里边，可是你能够像基督一样，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彰显在你的身上。这个话好像很难懂，其实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这个话再讲得漂亮一点呢，就叫做向着标杆直跑。是什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尤其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叫做你的标杆，对不对？那这是呢唯一的所谓的一件事。你跑完了啊，是个基督之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我所以得着基督的，就是耶稣让你羡慕的那一部分，就会成为你的奖赏。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别的东西，好像到天上去领个奖牌，不是不是，你到天上越像主呢，那个就是你的奖赏了。那十五节尤其有意思，这是对于他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目标。凡是所谓的完全人，当然不是说他说他自己都没完全，对不对？凡是存着这个完全的目标在里边的，你就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要明白，把这个常常当成你的存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句话就很宝贵了。保罗对于他所说的这一个道理，认识基督在于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你只要还活在地上，其实就叫做与他一同受苦了，明白吧？他也是在一个肉身里面嘛，你也在一个肉身里面嘛，怎么不叫做与他一同受苦呢？你重要的是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死，这个就是我们的啊，你就说人生态度好不好？
这个才是你的标杆。
基督徒的存心是什么？你怎么看自己就是这么看的，他很有把握。但你不要以为你的环境会改变这个我们所说的原则，不是的。你现在可能不同意我的说法，当然总有一天神会以此以这个来指示你。这个是他对教会个人的信徒的目标。这个也跟我们的信徒造就很不一样哦，对不对？可是这个至少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你应该怎么样教导基督徒做初信造就，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写？个人基督徒应该怎么成长？从这里开始写。
或者保罗他其实是明白的，但他为什么要说或者我也是一种自谦的说法？
或者可以得着，他是你也可以说他是自谦的说法，但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说法。所谓或者可以得着，因为到最后还是在乎主，对不对？当我们这样跑的时候，主会报答我们的，就是以我的信心回报我。这个如果是一个对的，主不会不回报我们的。他既然说我还没有得着，还没有完全，那他当然这个或者可以用的是很对的，就是比较客气的话，是没错。
以前听讲到听多了的时候，有时候会说我们所受的苦如果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
嗯，
白白受苦，但是就没有讲怎么样。
话不对，
与基督
完全不对。
这个话是于某人经常这样说，然后我就说那是要怎么样呢？
对啊，
这要就是只要活着爬都要爬到教会去，还要爬到他们教会去才行嘛。第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好严肃好愁苦为敬虔的表现，
嗯啊，对对对。
但是我想无论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福音朋友，他来到这个群体当中，如果看到大家都愁眉苦脸的，那我们信主信的那跟信佛的有什么差别？这个我觉得很容易让刚信的人迷糊的。我当时刚信的时候我就问过一个问题，
嗯，
就说有没有可能他心里是喜乐的，但他表面上就是那样的一副别人欠他钱的样子。对，
可是我就不太好意思解释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老认为我太太会失掉她的信仰，其实是我在惹她生气，我试着乱七八糟的那一个。其实她心里面信的主很有底，只是她不像我这样读圣经，她心里面那个把握以及她心里面那个主给她的平静，谁也没办法夺去。这通通都不是从外面看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你从哪里开始？主耶稣被关在肉身里面，对不对？尽管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尽管他这个有限的形体是装了无限啊，他在地上也被称为忧患之子， 可是这显然所有的人在他旁边都挺开心的啦，对吧？你就想想看吧，主耶稣最容易请的是请他去干什么？
吃饭呢？
对呀、啊，有没有人请他去筵席他不去的？有没有？筵席上通通都是什么税吏啊、妓女啊、罪人的朋友啊？哎，他怎么吃了饭呢、啊？可是所有的人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呢、啊，然后百姓很喜欢听他讲呢、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把一些道讲得非常非常的那个，主耶稣的受苦从哪里开始？你不要以为他是十字架开始。那你根本不懂得基督的苦，当你这样说，我的苦跟基督的苦连在，基督的苦从他诞生就开始了。我们生下来会不会哭啊？会啊。我们是不是得救以后仍然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是啊。那你说我这个苦跟基督的苦没连在一起吗？当然连得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我在这个苦里面，我持守了我的信仰，我的盼望在乎他，那个就叫做为主受苦。从这里开始，这是你的起点。而不是你去做监牢了，或者在教会受了什么委屈了，不是不是，你还活在肉身里面，你所谓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然这个腓立比书跟保罗最后写给提摩太的不一样，提摩太的书他就已经不这么客气了，他就说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嘛，因为我已经打过了，我已经跑尽了，他也不说或许我可以得着了，对不对？没多早，这个他是写给腓立比人，他不是写给别人。腓立比人供给他，腓立比人没有被打，你看腓立比教会好好的嘛，到现在是好好的。那他们叫做一同受苦，那他们怎么办呢？我通通来跟你一起关监牢吗？不是的，只是我们因为有很多属灵的传说、属灵的神话，让我们做基督徒好像变成一种离开世界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去查圣经？你自己要决定到底是什么。我不让这些属灵的人让我 feel bad， 让我觉得好像哎呦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这样子是啊不够敬虔的一个人。我知道我的敬虔在哪里，只是我在你的面前我要跟你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不是拿我的敬虔来与你彼此相爱，不错，我们要彼此做榜样，可是我们彼此对待并不是说我板起脸来跟你讲一些属灵的话，那个实在是没有意义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非常家常话，然后他还特别声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个中文翻的意思蛮好，但是这个是有点从原来的话引申出来，但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尤其有意思的是，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保罗在他们中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会不会担心？他会担心，他会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对不对？你不能把保罗当成一个属灵的怪人来读，不错，比起主耶稣来他是要严肃的多。那我们呢就稍微轻松一点，对不对？因为我可以跟会员讲说你们要一同效法保罗啊，不要效法我，不要效法我，拜托因为已经有榜样在那里了嘛，对不对？可是保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不能自己去写一个保罗传啊，然后照着去效法。圣经里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保罗会不会生气？会。会不会发脾气？会。他有没有讲点粗话？有啊有啊，恨不得这些人把自己割绝了，那个话还不够粗吗？对不对？哎呀，防备犬类，你看看这个话我都不敢讲这个话。我们不必学他这个，可是你晓得他实在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也就是从开头一直讲了，他把腓立比教会当成知心的朋友，他在保持这样一个关系，他是用这样一种心情去写信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真实实的，基本上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你只要什么，不要以自己的肚腹为念，不要什么事情以地上的事为念，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界限了嘛。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你什么叫做以羞辱的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就对比出来了。那我们要干什么？还是回到刚才的，要知道我们现在都在与主一同受苦，而且我们这个受苦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效法他的死，直到他复活的大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这不是说到那天才显出来，现在完全没有，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经历到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别人应该也可以观察到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
因为这个地方我有时候会想，有时候 confuse 的地方在于说，我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核心内在的话，你要真的是 如同保罗效法基督一样，而不是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嗯，
但是从表面上来看，可能看不太出来。
你可能他其实是看得非常容易看，非常容易答。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够花足够的时间跟心思来观察保罗，来看保罗怎么建立教会，保罗怎么带教会，保罗怎么做工，啊，保罗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你看保罗看得越清楚，其他的就越简单，因为这个是神设立的办法，神为外邦教会设立的一个办法。就是他摆了一个人，还不是11个使徒叫你选一个，那麻烦，对吧？还加上雅各众长老，那怎么办？就一个保罗，很简单，你就看他，你要做工也好啊，要找榜样也好，要看他。但是你要会看，你要仔细看，你要花功夫去看。你没有花足够的功夫，你会觉得好像说，哎呀，很难看，很不容易分辨。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所以你只要知道什么叫做一同效法我，其他的答案都在那里了。但这个问题是现在神学教育的一个禁戒，他们绝对不准我们把保罗提出来当成一个特别的人物来看。我们一这样做，他就说你在高举人，高举保罗。但是圣经所说的偏偏就是这样。他们所讲的，你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什么。但是保罗的书信通通是保罗说什么，我说什么，我做什么，我讲什么，你们要讨我的欢心，你看见了没有？这么大白话的话摆在那里，全部被我们删掉了，因为我们找出了一些系统，找出一些神学，找出了一些逻辑，以至于保罗的榜样呢不重要了。我们用神学去堆了一个偶像，那现在最出名的偶像当然就是加尔文了，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年轻的偶像，就刚殉道的那一个，他们把这个叫殉道，是不是？那个也成了偶像了，这奇怪的很，大家都要去学他了。这个话没办法更清楚了，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是个命令啊。那我这样效法他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好？
在一个比较，就是圣经是这样说，那个教会他就要分析效法保罗的什么，你看他的什么权类这些，然后就会说保罗也不是完全人，他说的这句话是怎么样，他就会有很多的这种。
对，那当然，对。
也是。嗯，
在这个事情上不同，我们就很难一起走了，是不是？神是不是设立他来做我们的雷锋？是的。那你要去这么说那么说，那是你的事情。保罗说我不在福音被称颂过的地方去做工，这不是他骄傲，这其实他不愿意浪费时间。我也可以不在你们教会这么搞，我可以自己有一群弟兄姐妹看见相同，我们愿意一起去找圣经里面，从根底上找答案。
很安全的说法当然是效法基督，但保罗也说了，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就停在这个地方，但你说后来再去更扩展，你说效法加尔文或者是 Kirk， 那不在圣经里面的，那我们可以说那个我们可以不需要那样的。那回过头来，保罗这个地方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这样写，或者说十二使徒跟随主耶稣，他们有各样的形象，我们可以也是可以效法的各样的人。最后的，所以归根到底，说是效法基督，基督的样式。我们通过这些最后的学习那个，
刚刚开始听到这个说法，你会很不习惯，而且觉得好像很不安全。就像你讲，比较安全的做法。那你看看我们现在读了保罗的什么东西，怎么效法他？第一，保罗非常知道大家因为他被抓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所以他马上要把那个误会化解掉，这个叫做效法保罗。我们现在讲什么东西？讲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像家人一样，他非常知道那个教会担心的事情，他不要他们担心，这个叫做效法保罗。而且就是刚才你所讲的，以及现在这个神学教育大家比较安全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在规避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教会，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们会给你一个答案，非常奇怪的答案。你问他说，现在还有没有外邦人和犹太人教会的区别？他说圣经里面是有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谁告诉你现在没有？这是你说的，这是谁说的？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是的。外邦教会有一个人，你必须听他的，你必须属他才能够属基督。这件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本来就是神的设计， 我们现在觉得不安全只是被人家忽悠了，那你是不是被人家忽悠，你要到圣经里面去看。因为外邦人的担子其实很轻省，外邦人做一切的事情都很简单，保罗说了就算，保罗说对的就是对的，说错的就是错的，好不好？还能更简单了吗？但你不干，我们觉得这样不安全，对不对？我们喜欢马上圣经说的是不是圣经说的，或者别的使徒怎么样？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人与我完全没有关系。这不是说别的使徒的书信我们不读了，但是我们现在所引的从因信称义的道理，直到我们教会的所教导的都是保罗讲的。那为什么避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设计是这样子的，而且保罗已经跟彼得都握过手的了。你们往受割礼的那边去，我往未受割礼的人那些去。他说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这是话不能再清楚了。圣经叫我们先效法他，他所替我们立的一切的框架，从他的教导到他的为人到他怎么做工。你说他怎么做工，你不要从神学去读，你不如像我们这样从书信里面去看看他到底怎么做工，去摸索一下他所着重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所着重的，这个叫做效法保罗。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所遇到的外邦人的就是没有犹太人的那种知识背景或者是他的那种经历的，其实是我们现在作为外邦人，我们也是在面对这种情况。神其实没有让我们一定得走到犹太人那种律法的那个地步，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们学旧约，我们学那些是其实是为了认识神。不是说要一定要先走到那种律法的那个程度才能明白福音。
保罗还有一点很像的，就是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保罗你没办法见到他的真人，他被关在圣经的监狱里面，他还活在那里啊。但是其他的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些，是几乎没有人从这些角度去看保罗怎么做工，保罗怎么为人，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叫做效法保罗。像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讲的很多，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母亲好像父亲，还是如同父亲好像母亲，这都是他。我们一讲说效法保罗，我们心里面会觉得不妥当，那只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他。你对他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以后，你会发现说哎呀好轻省，好简单哦。
对，我在想其实人为什么每一个世代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就从摩西他在山上领受十诫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下面就一定要造一个金牛这种他们看得见的。
嗯，对。
所以就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对他们来说保罗好像是死了，然后他看到的是一个死的榜样，他一定要找一个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那是，
所以我想就是追根究底还是就是怎么样从永恒来看，就是眼界更宽一些。
那是肯定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去查保罗这个人味儿的地方，他到底怎么为人在弟兄姐妹中间，而不是只是一些听见的或者人家告诉我们的一些成见，往往是错的。从每一封信里面你都会看见他，把他整个的图画连在一起，你慢慢就知道我们作为主的仆人应该是怎么做，从怎么做事到怎么对待弟兄姐妹。保罗绝对没有一个心态像雅各写信一样，你们这些外邦人啊，只要禁戒勒死的牲畜，不要吃血，不要吃拜偶像的物就好了。保罗没有，保罗对每一个教会他的期望都是非常非常高，就像会员讲，从永恒里的他给我们画的那个图画，让我们完完全全不失脚，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能保守，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建筑，没有亏欠。每个教会他都是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对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不是说我是神职人员，我是神分别出来，我是神的仆人，你们是平信徒，哪有这种心态在，根本就没有。那个叫做不是保罗一个心灵一个脚踪，凡是你看见一个工人不是保罗一个心灵一个脚踪，你还要跟着他，那是你傻，是这么严重。因为答案非常清楚，好吧，我们这个只是个开始，但这样讨论下去其实是没完。因为你说教会服事的研讨归结到最后两个字，其实就是保罗他怎么为人怎么做事， 他是唯一能够给我们完全榜样的，完全答案的一个神所设立的。神设立我做外邦人的使徒，教所献上的外邦人能够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什么样的男人蒙神悦纳？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工人蒙神悦纳？什么样的外邦人蒙神悦纳？谁定的标准呢？神借保罗定的标准。这些话讲下去的话就是很不习惯的，可是你自己要到圣经里面去看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先看清楚了再说啊，其他的暂时摆在一边。越看你会发现说啊，这个答案挺简单，他真的是给我们一个 easy time。